欢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是我第二周教导不要限制神。我有这一主题的书籍，还有学习指南、DVD 和 CD。这一教导真的大有能力，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和事工。我说过很多次，但还是要强调，真希望你能看出前后的差别。早在2002年，主对我说了这些。当时是1月31日，当时我们只有几个员工，有电视部的几位童工。电视部负责人斯蒂芬·布兰斯福德，他当时在场亲身经历过，还有约翰·贝克，他跟了我30多年。他当时也在场，还有几位员工。我把他们叫过来，说一切都要改变了。他们当时很震惊，听他们的见证就知道，他们亲眼目睹，绝非我信口之言，而是有据可查。神成就的一切奇妙无比。好消息是，这不是某些人的特殊，而是每一个人都能经历。我们都会因自己思维狭隘而限制神。以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9章的比喻为例，他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，并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10锭银子，说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我回来。10个仆人10锭银子，每个仆人各得1锭。接着第14节说道，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，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，他既得国回来，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头一个上来说，主啊，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。主人说，好，良善的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。第二个来说，主啊，你的1锭银子赚了5锭。主人说，你也可以管5座城。又有一个来说，主啊，看哪，你的1锭银子在这里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，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主人对他说，你这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，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？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，夺过他这1锭来，给那有10锭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他已经有10锭了。主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至于我那些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，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。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，但其中一点是，神已赐给我们天赋。当然，你可以只应用在钱上，也可以关联到其他许多方面，但神赐给我们生命不只是让我们充个数。占着地方，苟活于世，再榨干身边所有人，还盼着别人来服侍自己，这里面可教导的颇多。但我想强调的是，神期望我们用他所赐的天赋创造倍增。结合之前分享的内容，神赐予我们生命，他为你的生命预备了使命，你的生命必定蒙福。没错，在创世纪第12章，他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在你祝福别人之前，自己先得蒙福，你自己没蒙福就无法祝福别人。因此没错，神当然愿意祝福我们每个人，但他绝不希望我们像吸尘器一样自私地吸光一切，不该全围着自己转。神为我们的生命预备了使命，他想要我们给出去，改变别人的生命。这就是我一直讲的内容，神让我看到我限制了他能通过我成就的事，因为我松懈了。昨天的节目中， 我引用了马可福音第四章，说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。我分享了自己人生和事工都蒸蒸日上，前所未有的一帆风顺，于是我开始安于现状了。让我这样说吧，神希望我们知足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，保罗说道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们需要知足，要感恩已经拥有的一切，不该为自己贪图私欲。但神并不希望我们自满。正如这个比喻所说，他已把恩赐和天赋给了我们，也赐予我们生命，而生命的真意不该只为自己。不只是工作，攒退休金，退休之后只管自己活着。真正有果效的生命是为别人而活，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得到什么。所谓的美国梦就是尽可能多赚，赚够了就装罐，高坐罐上啥都不管，这可不好。神的确愿意我们兴盛倍增，但他加增我们好让我们祝福别人，他赐福我们要让我们成为祝福。神为你的生命预备了使命。我知道很多观众并没这样过活，你关心的全是自己，在想如何还清房贷，怎样得到想要的，你只想着自己和你的孩子，我只管自己，管一家四口，别的都不管。生命的意义不只有这些。没错，神确实想要照顾你，想赐福你的家庭，但他也想通过你触及他人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有责任为神创造加增。不明白这一真理，没有这个概念，就是在限制神。现今，很多人会称赞这个恶仆说，他没损失什么，还原数归还了主人交给他的钱财。但这比喻告诉我们，神希望我们能加增，神赐予了我们生命，有神的生命活在你里面。我先假设很多观众都已重生得救了，虽然不一定，但这是基督教频道，你在看基督教的节目。我不是靠灯光效果、烟雾镜子，还有那些花里胡哨玩意来吸引人，没人冲着我的声音或穿着前来观看。如果你正在看这节目，那是因为你渴慕神，因此我假设你已与神建立了关系。但神不只是让你自己得自由，尽管这也非常重要，他还想要通过你去触及其他人。我告诉你，若你没这样过活，没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的那样，我欠了人的债，不论是犹太人还是不认识主的人，保罗都认为自己欠他们的，不是欠财务的债。他欠的债是要把自己里面的一切给出去，去触及他人。我一直带着这样的意识而活。神住在我里面，他教导我他的话语，他让我明白了神国的运行方式。我也亲眼见证神国流经我，使死人复活，瞎眼得看见，人们从轮椅上站起来。我见过婚姻复合，很多美好之事发生。神把这些事放在我心里，我就成了欠债的，得把这些传出去才行。倘若我没完成神给我生命的使命，神原本预定要借着我去触及的人们，就会错失他们在祷告中所期待的神迹。有些人祷告的答案在我里面，我不能满足所有人，也不是每个人的答案，但有些人是神预定要我去接触的，我必须尽自己的本分，而你也一样。你要知道，神预备的一切远超你的经历。无论你是谁，在哪里，曾做过什么，神预备了更多，我们需要加增。请注意，用一锭银子赚了十锭的仆人，主人把十座城赐给了他，而赚了五锭银子的仆人，主人也称赞了他，并赐给他五座城。主人照着神赐给这人的能力，托付相应责任。但主人并没有责备他说，你怎么没赚到十锭银子？人各有所长，神并没有呼召每个人去做我一样的事，但触及他人的确是你的呼召。我有位朋友， 一位女士，她曾经参加我们的查经班，她只是一位家庭主妇。但你知道吗？她在社区逢人就做见证，影响了很多人，大家都认识她。事实上，好吧，长话短说，但她的影响已遍及全球，她还有些发明甚至上过创智赢家，神正在使用她，但我记得她母亲或是祖母。年代久远，我记不清了，总之去世了。于是她召集姐妹们过去，使她母亲死而复活了。她母亲死而复活后，走了2英里进城买杂货，又走了回来。阿们，我告诉你，神没有呼召她去做我做的事，但在她的圈子里，她正凭信心站立在神的话语上，影响她周围的环境。我们都应如此。我在广播和电视播放时段投入了数千万美元，但我肯定正在观看的每一位观众，你能影响到的人里，有些人根本没听过我，即使我多投入10倍资金，他们也不会认识我。你有属于自己的影响领域，有些人正关注你，却永远不会看我的节目。如果你没有主在此称赞的那种态度，愿意拿起神所赐的天赋，并且超越自己，不只是为了你自己，而是要超越自己，去触及其他人。不带着这种态度而活，就是在限制神。哇，这句话意义非凡。字典对限制的定义是，将某物限制或约束在一定范围内。能限制我们的有很多东西，例如人的教义。马可福音7章13节，耶稣说道，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，使神的道失去功效。我在浸信会长大，我并不反对浸信会，我在那里重生得救，他们教导救恩，我为浸信会感谢神，但浸信会却教导说神迹已经没有了，如今圣灵的喜、讲说方言、神迹奇事都与我们无分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因为这种教导，我们才没有经历神迹。父亲在我刚满12岁时就去世了，他当过教会执事主席，他很爱神，但我们从小就被教导，现今神迹已经不复存在，我们没接受过神话语的教导。罗马书10章17节经上说，可见信心是从听而来，听是从神的话而来，你知道吗？因着无知，我们限制了神的作为。神的旨意并不是让我在青少年时期就失去父亲，神的旨意也不是让父亲与我在一起的那些年里持续患病，让我们无法一起做很多事情，那不是神的旨意。神对我们有更好的计划，但我们因无知限制了神。我们并不是悖逆，也不是故意限制他。我父亲爱主，他带领别人信主，他为人敬虔，但他不知道神的话怎么说。信心是从听神的话而来，他没有听到话语，也就没有信心，很早便去世了。这对我们家庭影响很大，感谢神，我因此回转向主，但这对我妈妈、哥哥和姐姐来说是个难关，我们没有经历神最好的计划。因为无知，不知道神的话语而限制了神。我们必须超越这一点。何西阿书4章6节说道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。正在收看的观众，有些人正经历疾病，或许你还活着，但却苦苦挣扎，并没有享受本属于你的丰盛生命。也许你祷告求神医治，但神的话语教导我们，他已将自己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，现在不是让神来医治你，而是发现你已经拥有的能力去行使权柄。经上说，你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出自雅各书4章7节，主吩咐你去医治病人，洁净麻风病人，叫死人复活。他没叫你祷告求神去医治，而是叫你去医治他们。彼得在使徒行传3章中也说道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他走着跳着赞美神。彼得没有祷告求神医治这人，他医治了这人。主说，你们去医治病人。我知道这些话很激进，有些人可能会想， 嗨，我从没听过这些，这正是你因无知而限制了神的原因，不一定是出于悖逆或故意而为。但杀害我们的正是我们所不知道的。我们因无知而限制神，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。我还见过一个车贴上写着，你不知道的不会伤害你，事实并非如此，你所不知道的正在杀害你。有些观众，你可能正对抗疾病，或你身边有人去世了，你生意上没什么起色，都是因为你没明白神希望你兴盛。有些人甚至就在我讲这些时，我听过有人在广播节目里点名批评我，说我是个健康成功神学传道人，真不知他们为何得此结论，但我宁愿被称为健康成功传道人，也不愿被称为疾病贫穷传道人。然而有人被教导说你不应该拥有钱财，事实上批评我的其中一位，我曾在基督教电台上听到过，他刚刚为自己的房子举行祝圣仪式，具体数额记不清了，但那栋豪宅价值数百万美元，里面还有奥运会规格的室内游泳池。他居然说我是健康成功传道人。我住的房子只花了6万美元，虽然后来我改建过，价值高了一些，我说的是房子的购入价格。他却在批评我，我相信兴盛富足，但我兴盛不是为了住豪宅、开豪车。我使用富足来传讲福音，有些人会说我够用了，虽然不多，但够用了，我过得去，我不会再向神求更多了。我觉得那也是贪心。你知道是贪心什么吗？是当你足够时，就忘了世上其他人的需要，你就坐那儿只顾自己，不打算相信神会额外给你更多。若你已拥有了所需要的一切，那就相信神会给你更多，然后来支持我，帮助我完成神的旨意，传讲福音，做神呼召我去做的事。我已经够了，不会再向神求更多。这其实是种自私的心态。阿们。我知道说的这番话让很多人感到奇怪，但正因如此，我们才会限制神，无法看到他的最好，因为我们承接了人的教义和遗传，从而降低了期待，什么也不指望。我们就像这比喻里的恶仆，有一锭银子却把它藏在手帕里，不与别人分享。我们不使用神给的一切来祝福他人，只是原封不动地还给他。走完这一生后，我们对神说，神啊，我来了。神会问，你用这一生做了什么？你有祝福任何人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过好自己的日子，你知道吗？那不是神的心意。我得说，现在超出了原定的时间。我想挑望你，让你知道神对你有更多计划。不要限制神。我讲这段内容超时了，但我相信这真是主带领的，因为很多人既无目标，也无所谓实现目标。你得开始瞄准星星，至高存远，就算没达到顶峰，虽未击中星星，但击中了月亮，那也比很多人强。我相信，就像教孩子骑自行车，孩子们第一次骑车往往都骑不好，摇摇晃晃会摔倒。你不会走过去说你个笨蛋，叫你不听话，按我说的做早就会骑了。你不会批评孩子，反而会扶起孩子并鼓励道，嘿，骑10英尺了，再试一次，你能做到的。正是这样的鼓励让孩子最后学会了骑车。我相信神也是这样，神不会说你个笨蛋，怎么没照我说的做，他会鼓励你，你可能没做得完美，但主不会定你罪。只要你迈出步伐，他会鼓励你说，做得好，比以前不信我时好多了。有些观众害怕离开舒适区，一切都还不错，但你害怕失败。神不会批评你，事实上我相信神会说，如果不去尝试，不发挥潜力，不敢放手去做，那你注定会失败。容我插一句，我一直在服侍，上电视广播，去各地教会旅行传道等等，我服侍中见过很多人， 他们决定来读恩典圣经学院，但还不清楚自己的呼召，只是知道还有更多。他们来后在神的话语下学了两年，他们得到了指引，然后出去生活前所未有的好，获得更多快乐。昨天还有几个学生告诉我，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乐、更满足，深知自己正身处完美位置。我们看到人们前来得此自由，出去之后，神也以超自然方式使用他们。我今天眺望的其中一些人，你可能坐在那里想，嗨，我需要做点什么，我不想像那人一样把银子藏在手帕里。后来被主人责备，银子也被夺去了，因为他藏着不用。我不想那样，我想让自己的生命有价值，做更有意义的事，而不是每天起床、上班、回家、看电视、睡觉、再上班，周而复始。我想活出使命。很多人心被挑望了，但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告诉你，恩典圣经学院就是你最棒的去处。有人会说，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神的旨意，我想去，但我不确定。有人曾来找我说，请为我祷告，我想去上学，但不确定是不是神的意思。我以前会跟他们讲道理，现在只是告诉他们，我明白你的想法，也许是魔鬼想让你坐在圣经学院，每天四小时学两年圣经，也许是你的肉体出于你属肉的本性，你就是喜欢坐在神的话语下。我肯定，如果你渴望报读圣经学院，绝非出于你的肉体，也不出于魔鬼，我相信那是神的引导。我们提供很多参与方式，无需非得亲自来到这个校园。我们在全球还有70多个分校，同时提供网络学校、函授学校以及混合制学校，每个月只需到校两天，体验校园氛围和同学互动，其余时间则通过函授完成学业。目前已有学员选择这种方式，我们有各式各样方式服侍你，没有任何借口。我今天想鼓励你，赞美神，你不需要像那恶仆，把神给他的钱藏在帕子里，神期望你加增，神希望你积极追求，用你的生命成就一番作为。